于是他只好答应，立即动身。马武王霸、寇巡、冯燕以及公子冯天狼，加上车里的冯夫人还有冯小姐，他们一起催马赶车，直奔济阳进发。在路上走的功夫，马武忽然就想起一件事儿来。他想起什么来了？想起冯天狼到店房里边卖的那个玉虎坠来。咱们说过，这个玉虎坠啊，是马武留给妻子和女儿的信物。多少年来，马武一直想念着自己的妻小，虽说传言他们死了，但是马武终究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在店房里头，冯天狼一卖这个玉虎坠，马武当时十分惊诧。但是这位武瘟神别看性情粗鲁，有时候却能粗中有细，他当时并没有急着问玉虎坠的来历，因为他琢磨着冯天狼是个孩子，不能知道这个玉虎坠的底细，知道底细的只能是冯燕，所以当时马武就没问这档子事儿。现在冯燕已经被救出来了，而且他们又一路同行，玉阶在马武心中的这个疑团就使他不得不开口了。马武和冯燕并马走着。哎，冯兄，您坐了监牢之后，天狼为了给您打点官司，上店里头卖了一个玉虎坠，这件东西是您的？冯燕当时一愣，你问这个干什么？马武说，我随便问问。哦，这个东西是我的。哦，既然这个东西是您的，您能把这个东西的来历讲出来吗？冯燕说，要讲这个东西的来历，这话可就长了。8年前我辞官不做，回归故里，走在半路上，忽然听见树林之中有人呼喊救命，我急忙闯进了树林寻找呼救之人。原来呀，是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女孩被强盗劫掠。当我赶到跟前的时候，强盗们已经跑了，那个妇人浑身是血，痛楚呻吟。我到了跟前，想要把这个妇人抬到我的车上。那位妇人说，这位先生，您行行好吧，不要管我了，强盗扎了我几刀，我已经不行了，我只求您能把我这个女孩抚养长大，给您当什么人也行，给您当奴才也可，只要她能活着，您就算是积了德了。她的父亲逃门在外，我们母女两个避难逃荒来到这儿，没想到又碰见强盗。这个女人说到这儿，她从怀里边掏出了这个玉虎坠，他颤抖着手递给了我，说，这是他父亲留下的信物，你代为保管吧。我的这个女儿叫娟娟，她的父亲……这个女人说到这儿的功夫却绝气身亡。当时我只好就地把这个妇人尸体掩埋，把那个几岁的女孩抱在我的车上。那阵儿我已经有了天狼了，他比这女孩大3岁，我就把这个可怜的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女儿抚养着，玉虎坠戴在他的身上。这娟娟对我们夫妻倒也孝顺，所以我一直把她抚养长大成人。马武听到这儿，当时眼圈就红了，他直瞪着俩眼瞅着冯燕。冯大哥，您知道这娟娟是谁的孩子吗？啊，不知道。这娟娟就是我的孩子。冯燕当时一愣，怎么是你的孩子？马武当时就把自己暴打不平，误伤人命， 抛妻别母逃亡江夏的事情说了一遍。马武说，我临行的时候就把这玉壶坠交给了我的妻子，这件东西乃是孝平皇帝赏赐给我爹爹辅禄将军马秦的一件国宝。没想到我们今天再次相逢，不信你看，我怀里边还有一个呢。马武说到这儿，从怀里边又掏出一个玉壶坠来，冯燕一瞧，果然跟那个玉壶坠是一模一样，真是晶莹透剔，巧夺天工。冯燕说，如此说来，那当初我救的是马夫人了。马武说，正是我的贱内。冯燕说，那娟娟就是你的女儿了。马武说，正是啊。王霸在旁边一直听着，王霸说，这回可好啊，马大哥帮我来请冯燕，结果你们父女相逢，这是意料之外的喜事。你要不帮我这个忙，能有这事儿吗？现在你们俩是你救了他的妻子女，而他又救你逃脱监牢，这是人世上的巧事儿啊，都让咱们赶上了。这回回营之后，咱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冯燕当时从车里边叫出来了娟娟，给他的亲爹马武见礼。马武一见自己的女儿父女两个人，那是抱头痛哭啊。别看马武是钢铁般的汉子，事到如今也难免热泪满面。这叫丈夫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妇女们痛哭一场之后，马武又重新感谢冯燕夫妇抚养女儿的恩情。这样一来，马武跟冯燕的交情可就更深了一步。在路上走着的时候，马武劝说冯燕，这次啊，你到济阳不光是帮忙，干脆跟我们一块扶保刘秀刘隐弟兄重建汉业得了。冯燕说，我也是久慕刘氏弟兄之名啊，以宽厚待人乃仁义之师，如不嫌弃，我当投其帐下。王霸说，正好我们那儿正缺你这样的有学问的人。我还有句话，可不知该说不该说啊，该说不该说我也得说，我这个人呢有话憋不住。我看呢，天狼这孩子不错，娟娟那丫头呢也挺好，你们两家互有救命之恩，干脆就结一门的亲得了，你两家做个儿女亲家怎么样？马武说，哎，这倒也不错。冯燕说，马将军如同愿意，我冯燕求之不得呀。于是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了。他们这一路上可办了不少的事儿，来的时候没有去的时候快，在第二天的黄昏时分来到汉营的后营门。马武和王霸两个人急忙进营中，见刘秀和邓禹，把请冯燕的经过一说，邓禹急忙把冯燕连同他的家眷接进营内。刘秀呢亲自摆酒宴迎风洗尘，酒宴前谈吐间，刘秀发现冯燕是个博学多才之人，冯燕呢发现刘秀是一个豁达开明的首领，邓禹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邓禹在酒席宴前向冯燕讲了济阳的形势，这几天陈鹏常来讨敌，邓禹故意的免战高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剧甄父和陈鹏之间的怀疑。现在要想收服陈鹏，就得设法把在甄父手下扣押着的陈鹏的家眷救出济阳。而甄父呢，四城紧闭，防守甚严，能够进城的人只有冯燕，因为冯燕跟甄父是幼时的同学，过从甚密。但是让冯燕进城把陈鹏的母亲妻子救出来也十分困难的。冯燕当时表示要竭尽全力为汉军效劳。当时刘秀邓禹与冯燕共同商议了一番，最后定下了一条计策，要让冯燕以探看甄父为名混进济阳，保住陈鹏的家眷，然后呢邓禹在外围要调开陈鹏攻打济阳，里应外合，一举成功。他们商议好了之后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汉营中秘密的准备了三辆车，一辆车上拉的是酒， 一辆车上拉的是绫罗绸缎，另一辆车上拉的是金银财宝，外加干鲜果品。因为甄父这个人贪财好利，送礼的都是好朋友。赶车的押车的一共有十几个人，这里头都是化妆以后的汉军校尉，其中有刚刚投奔汉营的寇寻，还有少公子冯天狼，同时还有杜岩的儿子杜茂。咱们说杜茂曾经被陈鹏打了一镖，回家养伤，伤势见好之后，老头杜岩就把他送到了汉营，要让他为兴汉灭莽出力报效。让杜茂去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杜茂认识他的姑母和表嫂啊，也就是陈鹏的母亲和妻子，到时候好便于保护他们，营救他们。为了怕万一被人认出来，杜茂化了化妆，怀着水把脸染黄了，鼻子上就点了个黑痦子。一切收拾停当之后，他们秘密的从后营门出来，穿树林绕远路，奔济阳的北门而来。他们走了之后，邓禹暗地派人打听消息，天到巳时有人来报，启禀军师，冯彦等转到济阳北门，已经叫开城门，被甄父接进城去了。邓禹一听，默然一笑，他马上传令声张，众将官列立两旁。邓禹说，诸位将军，陈鹏连日来讨敌要阵十分猖獗，今日我等要与他决战胜负，望诸将奋勇杀敌，消灭莽军。既然攻下之时，当论功行赏。马武听令。马武说，末将在。邓禹说，命令你带5000人马偃旗息鼓，从后营门悄然而出，斜奔西南15里，埋伏于唐家河一带树林之中，后陈鹏到时困战于他，扶我上来。马武走到跟前，邓禹低低的声音向他又说了几句。马武说，末将知道了。马武接令在手，转身走出大帐。邓禹没等拿起这第二支大令，忽见营门军急匆匆跑进大帐，跪倒身躯报：陈鹏率兵在营门讨敌。邓禹说，苏去再看。是。报是军卒走了之后，邓禹手持令箭说道：王霸听令。王霸一听，怎么着？这老道要派我去战陈鹏啊？这可不行，我不是和他对手啊。但是军令呼唤，不敢违抗，只好走上前来。末将在。邓禹说，我领你点500军卒疆场会战陈鹏，务必引陈鹏到唐家河一带，策应马武困战于他，不得有误。王霸一听，这事可麻烦了，让我把陈鹏引到唐家河去了，他能听我的吗？那陈鹏乃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将军，心眼比我多多了，我如果仰败，他不追怎么办？再说有上回我给他跟杜茂之间传瞎话那事儿，陈鹏都恨透了我了，这次在疆场上见了面，他绝不能轻饶我，非得下毒手不可。看来我此时出兵凶多吉少啊。军师，末将征战陈鹏倒也可以，只是要拜引陈鹏恐怕无能为力啊，误了大事，岂不是有罪吗？更重要的是耽误军机，望军师另派高明之人。王八，拜引陈鹏者，除你之外别无他人。前几日你在疆场之上曾挑弄是非，使杜茂杜岩父子二人与陈鹏反目，我想陈鹏见你必是怒气满胸。孙子兵法曾经说道，彼将刚愤则辱之令怒，志气恼惑则不谋而亲近呐。此正是所谓要怒而扰之。我想王将军深晓兵法，曾在小长安保护粮草，今日定能引走陈鹏，如若不然，便是贪生怕死，威敌不前，论军纪当斩。王霸一听，别说了，这令我是非接不可了。末将得令。王霸接令在手，走出大帐，点齐500名军卒， 自己乘胯战马，手端着五谷托天叉，三声炮响，裂开门旗，来到疆场之上。王霸远远地看见陈鹏了，立马横刀等候迎战。王霸心想，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能使陈鹏追我呢。他骑着马一边想一边走，慢腾腾的就来到了疆场之上。陈鹏已经讨了几天的阵了，汉营一直是高挂免战台。陈鹏心里很急，因为杀不了刘秀、邓禹、马武这三个人中的一个，母亲妻子就不能得救，所以这几天陈鹏可以说是夜不成寐，饮食不安，冥思苦想，搜寻着科敌制胜的办法。今天好容易看到汉营出兵了，可没想到来的竟是这位王霸。陈鹏一看王霸，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忽然间想起王霸给杜岩传下话那事儿，陈鹏心想，今天我非得要王霸的命不可，而来得正好，且出出我这几天的胸中闷气。王霸来到陈鹏的面前，把钢叉一横，哎，陈将军，几天没见，一向可好？陈鹏说，王霸，而今天到这里是赴死送命来的吗？哎，陈鹏，我听说子曰，牛腿不可吹也。陈鹏差点没乐了，心想孔子多的说过这样话呀，哎，这位纯属不学无术。王霸说，陈鹏，泰山不是堆的，能耐不是吹的，以往我王霸跟你陈鹏交战，在招数上是有点不敌于你，但是你不要以为是你的武艺高于王某，其实啊，是王某有爱将之癖，看你陈鹏武艺学到如今，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不忍伤害于你，故此才让你几分。你要把我的谦让当作无能，那可就错了啊！不信，今天你我就可以见个高下。陈鹏一听，心想，这个人是厚脸皮，丢人现眼不脸红啊。陈鹏说，而休要胡言，陈某定送你归天砍刀。话言未了，三尖两刃刀力劈而下，王霸百叉招架，刀叉并举，二马盘桓，杀不到十几个回合，王霸就有点招数混乱了。陈鹏一看，你不过如此而已呀，这个功夫我要紧逼几刀，一定能要你的狗命。陈鹏刚要变换刀法，步步进逼，忽见王霸马往旁边一带，喊了一声，慢着。陈鹏一愣，心想，这个人想要干什么呀？王霸说，陈鹏，咱们两个在这儿要是光比兵器，恐怕杀到天黑也难分上下。这句话说出来，差点把陈鹏给气死。陈鹏心想，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战到天黑呀？再不出十个回合就要你的命了。王霸说，这样吧，咱们俩呀，尽快的论输赢，咱们不比兵器了，怎么样？陈鹏说，不比兵器比什么？王霸说，咱们呢比暗器。我听说你陈鹏会双手打镖，当初在五个场夺魁，曾和马武镖打穿梭，那阵儿我没下场，我要下场了，嘿嘿，状元就到不了你手里喽。告诉你陈鹏，今天我跟你，咱们不比兵器，比镖法，怎么样？一对三镖，打中了算赢，打不中算输，这样呢咱们可以省不少功夫，你看如何？陈鹏说，好，咱们今天三镖定胜负。王霸说，对，既然是打镖，咱们得拉开点距离，不能这么近，你等我退退啊。王霸拨回马来，走了一段路，带住马转回身来，陈鹏，这远劲儿怎么样？陈鹏原地没动，嗯，倒也可以。王霸说，好，既然可以，咱就这么地啊。哎，我说，你先把你那三支镖借给我，我打你三镖试试怎么样？陈鹏一听，什么？ 你自己吹了一溜三圈，标打得如何如何好，感情连标都没有啊？
哦，
你这是诚心耍弄我。
好，
我给你来个将计就计，顺水推舟。你说借标，我就给你。借给标之际，我一标就打死你了。陈鹏想到这儿，好吧，待我借给你三支标，看看你的标法如何。陈鹏说着话，从镖囊之中伸手掏镖。这功夫，王霸看着陈鹏的表情，他已经猜出他的用意了。
王霸心想：干什么？你要拿镖打我呀？
没那事儿，我好好气气你吧。就在陈鹏这镖刚要掏出来的时候，王霸说：陈鹏，小子，王爷不陪你玩了，咱回头见。他忽然拨马就走，陈鹏可气坏了。他抖手一扔，嗖，银光一闪，镖走带风，噗的一声，这镖正打在王霸骑的那个马屁股上，这马四蹄蹬开，落荒而逃。王霸在马上还直吵吵：“哎，往营里走，营门在那边呢。”王霸嘴里边这么喊，但是手里边却带着丝缰，纵马往西北带走。陈鹏在后边一看，我这一镖把他的马给打惊了，他落荒而逃，我焉能让他活命？陈鹏随后催马紧追，身后边有几百名兵卒也纵马跟随而来。王霸一看陈鹏追下来了，此时真是心花怒放，喜出望外，暗想：别看我这马挨了一镖，活该我要立功，我呀到底把他气得追我来了。王霸纵马飞奔，陈鹏紧追不放，追来追去，前边就来到了唐家河一带，两旁是树林，当中间一条大道。王霸带马闯入树林之中，陈鹏随后也追进了树林之内。三绕两绕，找不着王霸了。忽然见眼前一棵大树上被刮掉了一片树皮，上写着八个大字：王莽必亡，陈鹏必降。陈鹏一看，吁，带住思江，心中暗想：不好，此处定有埋伏。他往旁一带马，视野中又看见一棵刮掉了皮的树上写着八个大字：陈鹏不祥，家破人亡。陈鹏心想：不好，分明是我中了王霸的诱敌之计了。他带回马刚刚要走，忽听树林中鼓声大作，咚咚咚咚咚，杀声骤起，汉军从四面八方向陈鹏杀来。陈鹏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啊，知道这是设伏兵的地方，他急带着这几百名从兵想要夺路而回，但是眼见的汉军堵住了去路，陈鹏纵马舞刀杀开一条血路，不少的汉军死在他的刀下。他正往前走着，又一路汉军拦住去路，陈鹏挥刀是继续冲杀。刚刚除开这一路汉军，忽听对面有人呐喊一声：喊，陈鹏小儿休得逞能，马老子在此。陈鹏抬头一瞧，面前拦路者正是那位凶似金刚猛如恶煞的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子章。陈鹏一见马武，二话不说是举刀就砍。马武摆刀招架，这二位是昔日的冤家，今天的对头，一个得中，一个落榜，一个发迹，一个失意，几次交锋未分胜败。今天他两个是三次对花刀，只见刀碰刀，刀磕刀，刀绕刀，刀躲刀，刀刀变换有绝招，劈撩拍压挑是斩砍风剁削，刀光闪出杀声急，不见二人只见刀。两个人杀战了三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杀到五十多个回合，陈鹏自感到汗流浃背，身体乏累，而马武呢，虽然也是汗水淋漓，但是精神不减。只见那口门扇大砍刀就好像雪片一样向陈鹏上下翻飞，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陈鹏今天跟马武交战心事重重啊，而马武却是重返战场，精力充沛。正当陈鹏渐渐的力不能敌的时候，忽听有人喊了一声：马将军，暂且住手。一声喊，马武带马停刀，吁，站在了旁边。陈鹏抬头一看，
说话的乃是军师邓禹，他跨起一匹黄骠马，怀抱令旗，向谭鹏说：“谭鹏，济阳城已危在旦夕，谭将军已成网中之鱼，笼中之鸟。至此存亡关头，你要权衡利害，不可犹豫。此时如若下马归降，为时不晚，不要等到山穷水尽，后悔不及呀。”陈鹏说：“邓禹，尔等乃是贼兵草寇，如小双尘怒，转瞬而亡，陈某岂能降你？”邓禹一笑：“呵呵呵，即使陈鹏不降，我军且让给他一条归路。军子们，闪开了！”邓禹一声令下，众军兵呼啦一声往两旁边闪开，给陈鹏让出一条路来。陈鹏心想：“你让路，我就走，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陈鹏催马顺路而行，不过跟他来的这几百人呢，可都被汉军给俘获了。陈鹏闯出邓禹的伏兵圈，急催坐马赶回济阳，一边走着回头观瞧，远远的看见马武带着队伍随后追过来了。陈鹏暗想：回了大营，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今天中埋伏，主要是轻敌所致，不是这个王霸，我还不至于上当呢。陈鹏边想边走，当他回到济阳城外自己的营盘这儿的功夫，大吃了一惊，一条营房帐篷都给拆了，人马不知去向，扎营的地方只残留了一些木桩、绳索之类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邓禹的部署，王霸引陈鹏这一败下去，这边冯异带着10000人马就把陈鹏的营房给包围了，营无主帅，军心涣散，降的降，逃的逃，全军覆没。陈鹏回来的时候，这儿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了。陈鹏当时就是一惊啊，回头一瞧，后边邓禹马武的队伍遥遥追来。陈鹏暗想：事到如今，我只好进济阳城了。他急忙催马来到济阳城下，眼望城上高喊：“弟兄们，速速报与真元帅得知，就说济阳节度使陈鹏求见元帅，敌军临近，速速开城。”陈鹏喊了半天，见城上有几个兵，探头探脑的又回去了。陈鹏心想：这到什么时候了，汉军追上来呢，怎么还不给我开城啊？他回头一瞧，马武邓禹正向他逼近。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见城门落锁抽栓，城门大开。陈鹏正要催马进城，却见从城门里边出来了不少的人马，在众人簇拥之下，正当中有一辆人力轮车，朱顶伞盖，幔帐围垂。车到近前，忽见有人把垂帘高挑，陈鹏一看，车里坐的正是自己的生身母亲。此正是未尽君臣义，先论母子情。